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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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满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全民参与街道环境改善呢，相信大家呢对于这个票选的结果不知道满意还是不满意。不管你满不满意，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后面的执行。所以呢，我们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之余呢，也要赶快来去找找国土管理署，也是都市基础工程组，我们大家的好朋友了。好，带我们的罗炳宏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嗨，大家好，又回来了。
嗯，当然呢，这时候炳宏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也就是哦，其实我们在讲到了执行这个过程很辛苦，哈、哦，等于是全民一起来。但是呢，我们还有一点就是，啊，天哪，我们要找人投票，哎，哇，这也是一个大工程哦。我觉得执行过程中哦，你觉得你的感受是什么？然后呢，以及又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最大挑战？然后你怎么样去克服？我想这个也是很多人哦不大了解的，人家都想说啊，就简单叫人家投，来来来，你来你来，看有没有那个告爷爷告奶奶拜托的哦，这个不要骗人。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炳宏了。
嗨，大家好，刚刚回到刚刚那个瑶瑶这边有询问到的，就是如果民众对于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来号召周边的亲朋好友一起针对大家想要改善的那个路段，那一起来做投票。因为据我所知，像这第一梯次的提案里面啊，有很多个优先改善的路段是一样是有一个号召一个领袖在的，然后才会投出这么多票。那我的想法是说，如果能够有号召民众一起来做这样子的提案投票的话，其实就代表说这个路段的改善已经具备有一定程度的民众改善的共识的。那这样子的案件对于后面在做工程改善来说，其实推动起来会比较顺利。那这是第一个，所以刚刚瑶瑶才会这么的推荐大家说，哎，其实可以号召亲朋朋友好友一起来，然后让这整个街道改善的能量是更正面的。对，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刚刚瑶瑶提到说，就是我们不要直接 针对优先改善路段的部分，我们不要只把它局限在说单一路段的改善，我们应该要用比较区域的概念来看。举例来说，我用一个区域把这个优先改善路段给框起来，那这个区域里面的各个路段，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规划成一个行人高龄友善的示范区。那这友善区里面能够施作人行道的部分，我们就尽量把它施作起来，不能施作实体人行道的部分，我们看是不是能用标线型人行道的方式来把它把这个路段给缝补起来。那如果这个友善区里面有部分的路段它只有4米6米这样子比较窄的路段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规划成是行人优先区。
那
我们对啊，我们可能可以是来是做减速的设施，那我们可以插一个牌子来公告说，哎，这个地方是行人优先区，等于说我宣示了这条路段的路权是属于行人的。那汽机车开可不可以开进来？可以，但是就是慢慢的开在行人的后面。那我们就是也禁止开在这个优先区里面的汽机车按喇叭，这样子我们也可以从朝这样子的方式去规划，就是我们会有各式各样的方法让这个公告出来的友善区里面所有路段行人走起来都是友善跟安全的。对，这是一个。那刚刚瑶瑶还有再问到一个问题，是在执行的过程中有没有去遇到什么困难？那其实有，目前在这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的正式实施方面，我们是全部都靠民众的提案跟投票来认定说这个路段是不是优先改善的案件。那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后面会再来精进，希望能够把更客观的数据给加进来。那一部分客观的数据加上一部分是民众提案投票比较主观的反应跟需求，综合加起来评分以后选出我们要改善的路段。哎，那大家会不会就是想问说，那为什么最前头的客观数据分析的部分还没有结果啊？原因是这样，因为我们先找了一个县市作为示范的县市，那就是新北市政府。那因为我们长期的配合之下，有一些的图资比较齐全，所以我们就先找新北市来做合作。那合作的方式，我们会需要新北市这边提供给我们，包括了事故的资料点位，那大众运输场站的点位，那可能学校跟医疗周边的这些点位，让我们能够去了解说，哎，这个路段它到底重不重要？因为我们会把人行环境很直观的把它分为供给面跟需求面。那供给面来说，就是哎，这个地方有没有人行道，有没有骑楼，这是很直接的，有或没有。那没有的，我们就给大家比较高分。那再往下，如果它很常发生事故，代表这个地方很危险，那我们也给它比较高分。那再往下，如果这个地方旁边很多捷运站、公车站或者是 U-Bike 站，代表这边可能很多人会经过，所以我给它比较高分。那如果这边很多的学校或者是医疗场站，代表这边很多小朋友或者是老人，那代表我也给他比较高分。那这样这些分数加起来以后，分数高的代表我应该要优先去改善它。
对，
那这样子的分数，我们理想中我们想把它占大概是70%左右。70%的用客观数据跟图层套叠出来的分数，再加上民众30%主观的提案跟投票的分数加在一起来以后，这样就会产出一个比较可能更合理跟更贴切真实情况的一个投票跟提案的优先改善的路段，这样。那这个部分是我们之后会再来去精进努力的。对，
是。不过倒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票选出来我们也针对了很多，不是只是说这个路段是适合或者是大家所投票的，对不对？其实我们有分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区域，甚至呢可能是针对长者的啦，针对学校的啦，针对所谓的这个马路人车的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说明一下？
没问题，就是其实在我们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上面，其实反映的就真的像刚刚瑶瑶所说的，就不单只是那一个路段。如果这个路段它为什么你会觉得它想要改善，可能是因为它接近这个路段的那两个节点，那两个路口很危险。那我们把它框起来，在我们这个改善范围里面一起去做规划，那这两个路口可能有一些路口改善的作为可以去处理。举例来说，可能我们可以把行川线来做退缩啊。那如果我们觉得这个路口危险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在路口前面做一个庇护岛，那来防止行人在 过马路的时候遭到车子不小心的擦撞，那除此之外也可以把这个路口的导头加大，那增加行人的停等空间等等的，这些针对路口改善的部分。那路侧障碍物的部分也是可以包含在这样子的规划里面，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这次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我们不会去特别的把它指定说只能做哪一些，对，只能做哪一些项目，没有，就是如果你想要做路口改善，想要减少路侧的障碍物，或者是想要来做一些行人优先区或者是高龄友善的示范区的话，其实都没问题。
嗯，是，那当然这个是属于第一阶段的时候我们所票选出来的，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没有太去做一些局限，对不对？可是在做第二阶段的部分呢，
你说姚恩一直是说我们目前在七月多的时候来做了一个这个第一梯次的提案投票的活动，那第二梯次的提案活动我们是预计想要在明年度的二三月左右来举办，因为我们的想法是说我们在今年的七月完成了这个第一梯次的活动以后，我们想要把这票选出来的优先改善的路段每一案都把它好好的顾好，对，顾好，来好好的把它执行好，所以我们才特别的去各地方政府了解这每一个案件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然后给予他们初步的建议。举例来说，有一些可能民众的反对声量比较大的，那我们可以朝什么样的方式来相对应的处理，那路宽不够宽的，那我们可以朝有优先区的方式来处理等等的，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辅导团的方式来跟地方政府做个第一时间的沟通，那后续地方政府跟我们完成提案以后，我们核定下去，实际执行面，我们会希望地方政府只要有召开任何的说明会、共识会或者是工作坊等等的，都可以提前在我们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上面来做一个公告。那在关心这个案件的民众看到平台上面的最新资讯以后，就是如果是他能够参与的会议，他也可以去参加，
希望
能没错，希望能够获得更多这个支持案件改善的能量。
是不过针对第二阶段，我还是想要了解，就是说我们第一阶段我们已经知道也很清楚，就是说除了投票票选出来，然后他们现在正在做这所谓的评估执行，对不对？第二阶段呢，我们预计在明年的部分，那当然这个里面会不会也加入了一些元素，譬如说除了全民依据还是会可以继续参与，那再来一个就是针对地方，好，可能呢它是深入到地方的各个的乡镇啦、里长啦，甚至村长啊等等，好，你怎么样来去把它做一个结合？
是这个第二梯次的投标活动，因为有了这第一梯次的经验以后，其实我们有在跟地方政府来做讨论，后续我们会希望跟地方政府索取的第一个我们最优先的资料是地方政府的参数啦，就是之后地方政府如果自己心里面有一些觉得应该想要可以优先来处理或者是改善的路段的话，其实也可以先提供给我们，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参考。那第二个是针对提案活动的宣传面，我觉得可以这样子理解，因为这第一梯次很多的邻里长啊，或者他们很想要参加，但是说哇没有接到通知，
对，
可是
他们常常讲这种话，
没错。但是其实我们在不管新闻稿或者是记者会，或者是
你们都有告知，
对，或者是公文上面其实都有去发布跟转发。
啊
对，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不太有办法去一个一个那个邻里长就直接去跟他们沟通跟联系，所以我们的主要窗口会是县市政府，所以我们在活动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公函的方式通知地方政府说，我们预计在什么时候办理这个第一梯次的活动，那下一次可能就第二梯次了，那如果可以的话，再请县市政府这边帮我们转个公所跟辖区内的邻里长啊，希望他们能够踊跃的来参加。不管是不管是原本有没有 follow 到这个活动的，就可以透过这个机会更了解自己的邻里里面的人行环境跟里面的需求这样子。
因为我发现有一些这个邻里的里长啊真的很热心，
对，
好，他会自己主动去发掘，然后甚至呢还会发动了自己邻里的一些协会，然后呢去做了很多的老人福利，甚至是这个所谓的清洁队啦，巡守队啦，然后让自己 己的道路安全，包含了灯啊，或者是说在周边的路况好环境，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是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让这些邻里长你们可以自己主动出击。当然，我们自己本身在第二阶段的同时，我们也会提供好时间表给大家。好，我们不会马上说，这今天是十号、十五号就来开会，不会啦。
不会不会，就是其实我们在包括第一梯次我们的每个时间点，其实都是有做一个提前的公告了。包括在第一梯次的提案结果，我们是八月底左右的时候公告的给大家，啊，那个时候就有先请大家针对获选的优先改善路段的周边，可以先做一些盘点啊、评估，然后等到后面的一年时间。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就是十月中旬的左右的时候，所以大概有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那我们来开相关的辅导会议来做相关的了解。
是，最后呢，是不是也让秉宏来帮大家来做一个会诊哦？那针对了我们这两次的一个议题哦，其实也让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不管你今天是我们的市民朋友，甚至我们的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甚至你是我们的民意代表，甚至呢，你可能呢是一个对于我们这些用路的朋友非常的激进者，好，就是说，我有我的想法，我希望呢可以像国外一样有一些想法，其实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做接触。
对，没错。那我最后就来跟大家做个这个一个的分享。那个我们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啊，那我们成立的初衷，就像前面刚刚有讲到的，我们希望是能够有别于以往政府主导这样子人行环境改善的路段的方式，我们希望能够改由鼓励民众来主动的提出大家的需求在哪一边，那大家有没有一些改善的建议反映给我们，那我们做到的事情就是能够用参与式预算的方式来帮助大家，那我们也主动的来公开政府部门来主动公开资讯。对，那希望能够用这样的方式让在意这个议题的人就是有他表达的管道在，那希望我们能够用这样子民间跟政府互相合作的方式，让台湾的整个用路环境更加的友善跟安全。那以上，谢谢大家。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罗秉宏，我们的秉宏陪伴我们大家，让我们大家认识这么多，也长知识了。我们就下次工作见喽，
拜拜。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博士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悠悠宝贝啊，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带大家来到了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而这一次呢，高雄的滨海连外道路的南段二期工程已经开工咯，我们会预计在115年底完工。而刘世峰部长也特别讲到了，他出席这一场高雄市区滨海连外道路的开拓工程，这也是在南段二期中海路到必胜路这一段的动土典礼。那么为了完善的一个高雄南北向的交通路网，以及促进整个滨海地区的连外交通道路的一个便利性，内政部呢也积极的来协助高雄市政府来推动连外道路的开辟工程。而今天的动土的南段二期工程呢，总经费是约10亿元，那么在内政部的一个补助将近6亿元。而担任立委期间呢，更多次的跟行政院、国防部、高雄市政府协调文化资产保存，还有就是海军营区的迁拆部分呢，这些问题凝聚各方的一个共识。那么在后经高雄市政府完成了都市计划变更之后，才顺利的推展工程，而在全案也预计在115年底来完工。
而这时候的道路呢，不仅是符合了道路的通行需求，也适合保留在地方的海军文化资产，来达到交通便利跟文化保存双赢的一个效率跟效益。那么在刘部长也特别讲到，早期的左营南子这个地方呢，受限在半屏山还有海军的基地，而在这里呢，南北向的一个交通仅能够依赖台十七线的翠华路跟后仓路，还有就是左营大路。因此呢，中央跟地方的合力推动南北向连外道路的关键，以及优化高雄整体的道路运输效能，而高雄市的滨海连外道路全长约 7.3 公里，而分南北两段来做新建。北段呢，就是从点苍路到德明路，已经在111年的6月通车，有效的舒缓了台十七线的交通车流。而在南段呢，分为三期工程，从去年的112年呢，这边动工的第一期工程也是包含了德明路到中海路，预计在115年中会完工。二期跟三期的工程也会依期程来做办理。那全线的部分呢，是在115年底通车。所以部长也进一步的说明了，未来我们在高雄的滨海连外道路的全线路段通车之后，将会贯穿高雄南北向的交通哦。那么也可以缩短桥头到左营这边的行车距离 2.6 公里，也减少了大概15分钟的车程，有效的可以来做移转台十七线30%到50%的交通量，而也降低了邻近的地区车流的一个负担，包含了提升了南子左营的干道交通品质。除了符合呢我们的大众多年来对于这个道路建设的期待之外，还可以因此带动整个一个滨海地区的产业，还有就是观光旅游，兼顾了交通改善还有均衡的地方发展的目标。而最后呢，部长特别强调，为了提升整个高雄市的辖内道路跟服务品质，中央近八年经由生活圈道路的交通系统建设计划，包含了校园周边及车行还有就是行车安全道路的改善计划，包含了永续提升人行安全的计划，以及均衡整个城乡村里道路改善计划，补助整个高雄市大概86亿元，而采取的是全面性系统性的一个改善跟措施，还有包含了工程达到238件，全力的来支持地方政府来推动整个道路还有人行环境的改善，来保障各族群的行的权益哦。所以呢，也要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跟共同的努力之下，相信未来我们就可以看到更美好的更不一样的高雄咯。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营政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我们下次空中见。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民众的不安。政府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正积极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隐匿的不法犯罪所得，并以重惩重罚来惩戒诈欺犯罪者，瓦解诈欺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已经有相当的成效。当然，如果我们希望能够过着安和乐利的生活，就一定要全民合作，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才能有效打击诈欺犯罪。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太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遏阻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想去旅行，你给我 哎，你今天阅读了吗？
嗯，这真是个好问题。听说早期阅读是奠基日后理解能力的重要启蒙。
对，除了可以获得知识，最重要的是透过阅读能够自我反思，并且具备建构以及统整的能力，
更是我们与国际竞争的软实力。教育部和国家图书馆号召全国公共图书馆在12月举办台湾阅读节嘉年华系列活动，欢迎参加。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